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，按宋朝规定，这个配军呢，一到牢城营，先要打100杀威霸。您听这名，杀威霸是威风的威，就杀杀你的威风，打打你的锐气。因为当时属于沛军的人，差不多都是杀人的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。说这帮人最横不过，很难管束，因此一见面无问青红皂白，先揍你100棒。后来呢，就拿这玩意儿敲竹杠，你要给了钱，走了门子，他们得到好处，就可以少打或者不打。因此牢城营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，这是很大一笔收入。武松呢，又横又犟，明知是这么回事，有的是钱，就是不给。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，那还不吃亏吗？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，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。武松，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？小人不懂。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，凡属沛军不问情由，都要先打100杀威霸。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，来来，拉下去打。那孙小鬼孙差拨过来了，大人，这小子刚进了弹号，就造谣惑众，扎扎活活不服管束，对他要不下点毒手，往后别人都跟他学，可就坏了，得狠狠地打。嗯，好吧，重重打。这孙小鬼没得着钱，恨武松，添油加醋，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，哈哈笑。再看这些掌刑的，把武松拉下去，头朝外，脚朝里，齐脖子按腰，摁腿，摁胳膊的，把武松的中衣吞下。掌刑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，呸呸！还没等打呢，武松说话了：“哎，我各位，我有个要求，什么要求？”你们吃饱没吃饱？废话，你问这干什么？希望你们吃饱了，狠狠地打，听没有？对我千万别徇私，别留情。要揍得重了，我心里高兴；揍得轻了，我骂你们的祖宗。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，揍得越重，我心里越痛快。打吧。把这管营的营官也气乐了，两旁的人也乐了，心说这位真特殊啊，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的，手下留情啊，你慢点打，都是这套词儿。哎，这位倒好，还叫我们狠劲揍他。哎呀，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，也是个梗梗啊。管营叭叭桌子一拍，噔，打完。你竟敢咆哮公堂，来啊，狠狠打，棍棍见血，是扎，啪啪，这就揍上了。其实武松啊是憋着气儿的，我狼心说，今天我露一手让你们看看， 一般情况下我不赖显示，我在少林寺学过气功，我也学过硬功，我今天叫你们打不成，再看武松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那两条大腿跟那屁股蛋子全鼓起来，梆硬梆硬的，那棒子不揍便罢，揍的这地方就起个肉包，揍一下起个肉包，越打的肉越硬，越打大腿越粗，棒子下去之后啪嘣，被打那地方就鼓起个包来，就像那铁疙瘩似的，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。心说他妈这个山东大个这肉怎么这么硬，莫非是石头变得不成，啪奔啪奔，连打了六七下，鼓起六七个大包来，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。老成营这位营官，也就是管营大老爷，惊的都站起来了，手里虚然，嘴张多大，眼睛盯着武松，这个，哎呀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这是从来没见过，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，这人是个年轻人，穿白挂素，头戴着软包巾，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，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，把这膀子给吊上，脸上也多处有伤，都抹的药。这个年轻人一瘸一扁，来到管营的身后，也看武松受刑，他一看呢也惊呆了。这个年轻人伏下身来，对着管营的耳朵低低的说了那么几句，老管营不住的点头，好吧。闹了半天，人家是父子爷俩，穿一身白的这小伙是管营的儿子，那跟他爹说话，他爹自然是听了。老管营把手一摆，妈，先不要打他了，罪犯武松，你听着，可能你这个人是有病啊，按武德皇帝规定，有病的人可以免打，全切记上账，等病好之后再打不迟。马下去，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。武松把头抬起来，冲着管营一乐，我大人，您误会了吧，我哪来的病，我棒极了，吃的多，睡得香，奔蹦烂跳，什么病没有，最好你是打，狠狠的打，千万别记账，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，你干脆接茬打得了。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，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，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，他不打他了，他还不干。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，武松，你分明是有病，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，还不承认吗？来人，拉下去，不打了。武松越叫打，人家还越不打，就这么样推了堂了。 松又回到牢城营自己那单间里头。武松摸摸屁股蛋子和腿，没怎么地。虽然挨了几下棒子，但武松运用气功，所以什么事没有。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，双手枕到脑后就胡思乱想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？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？又一想不对，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？哎呀，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俩不住的咬耳朵嘀咕什么呢？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。哼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你们有千条妙计，我武松有一定之规。人到了这一步怕也不行，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去了，你们爱如何便如何。武松躺下时间不大，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，那个姓孙的叫孙小鬼的差拨推门进来了。这小子原来比秃尾巴狗还横，这回判若两人，跟洗面佛差不多少。进屋就乐，武都头，武都头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哎呀，您这功夫可太棒了，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。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，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。哎，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，越打肉越硬，这不就是绝活吗？哎，咔咔，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。嘿嘿嘿嘿，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，对他印象坏极了。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，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，我说你呲着个牙晃着个脑袋太讨人嫌了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你干什么？哎哎哎，好好，痛快痛快，武都头快言快语，我就喜欢您这样的硬汉子。我这次来没别的，我打算给您这屋啊收拾收拾，您看这土炕冰凉棒硬，您睡着也不舒服，对不对呢？来来进来，把被褥拿进来。感情外边还站着四五个人，拿着被窝毯子褥子。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离开这土炕站到旁边看着。这几个人七手八脚铺好褥子毯子被窝枕头，又拿进一张方桌两把椅子，还端进一套茶具，摆了个茶叶盒，茶水都给沏上了。再看这孙小鬼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，督导喝茶好啊，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，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呀、啊，好好歇歇吧啊！这是上等的好茶叶，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。你要多进食，对身体才有好处。你歇着，我走了啊！这几个人走了，武松就更纳闷了，看了看这茶水，提鼻子又闻闻。的确是好茶， 这里边没有药。武松又一想，去他娘的，我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命我都不要了，我怕什么？武松一口气儿把这壶水全喝了，喝这解渴就甭提了。感情这壶水一入肚，武松觉着饿了，饥肠辘辘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哎，消化还不错。正在这时，孙小果又回来了，武督涛，饿了吧？这给您准备的吃喝，来来来，端进来，端进来。把茶具挪开，桌子瓢摆开，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，盖儿掀开，热气腾腾，一盘一盘往上端。武松一看，有一盘溜肉段，一盘锅包肉，一盘清蒸鱼，还有一只鸡，中间还有个大冰盘，香肠小肚，狗肉牛腱子，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。就这吃喝，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。武松提鼻子一闻，大鼻的香，可做的还真得味啊。孙小伙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。武督涛，我不陪着你拿，你慢慢吃，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，缺什么你言语一声，啊，你用饭，你用饭。他们退出去了。武松心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在梦中不成？武松啊，摇摇手指头，哎呀，挺疼，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，知道疼，这就不是做梦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个配军，我是杀人的凶犯，到这受到这样的礼遇，这真是莫名其妙啊。别伤这脑筋了，让我吃我就吃。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大口喝酒，是大口吃肉，他也饿了，风卷残云，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。这吃这个香劲就甭提了，直打嗝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孙小果进来了，哎呀，好，您都吃的太好了，够不够？不够再给您添菜。饱了，什么也不用了，
好，车下去，车下去，再给七茶。
车下去之后，又给武松重新沏了一壶艳茶。孙小果嬉皮笑脸的，今天晚上您委屈委屈，就住在这儿啊。过两天呢，再给您挪个地方。您千万注意保护身体。我走了，明儿见，明儿见。他走了。当天晚上，那些难友都来了。哎呦，这难友啊，屋里也是，外头也是。有那胆儿大的挤进屋里就问我，朋友挨打没？武松说，打了我几下，我没病，他非说我有病，给我记到账上了，说以后再算，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，
我能看见了。
那差伯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，还夹着被子毯子，
呦呦呦，
你这屋好阔气，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，您算拔尖盖的罢了，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，往少说得花他200两。哎，笑话，我1两也没花。
那怪了，
你没花银子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？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，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的，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。要不呀， 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，想特殊的招收拾你。
哦，
他们还有什么招？
哎呀，那招多了，
比如说叫你吃饱了喝足了，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他们把你捆上，头朝下脚朝天，给你戳的墙犄角，叫倒栽葱。你想想，那人受得了吗？不用说一晚上，就是到了半夜，七窍流血，活活的把你困死啊。我你可留神呐，他们什么招都有。这帮人说了一会儿，怕被别人发现，都走了。叫他们这一说呀，武松还真担了心了，拍了拍肚子，吃的的确挺饱。武松心说，能收拾我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。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，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，稍微有一点动静，他支灯耳朵要听清楚。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，武松一想，去他妈的瓜大大吧，睡我那觉，爱怎么怎么的。他睡了，哎，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，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，武松这才醒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到了次日早晨九点多钟了。你想想，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，小行夜住，当然也睡觉，那跟现在两回事儿，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。武松下地抻抻懒腰，好，哎呀，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？他正想着呢，门一开，换人了，孙小果没来，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古铜色长衫，腰里系着条布带。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，看这样能有60左右岁，后头领着两个小厮。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，武都头，我给您磕头了。